我们知道宾拉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全世界基本教义派主义的人能够全部连在一起，最后和西方对抗。那最后他的梦，他的梦或者他的理想就能够达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从表面上来看，很可能是美国外交政策上他可能失误了，很可能我们不知道，这是政治问题，有的是军事的问题。但是在整个神大环境的安排底下，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我们知道说启示录的启示，如果启示录的启示真的是出于神，如果圣经果然是神的话，那弟兄姊妹，我再告诉大家，你如果仔细来看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将来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而这个大灾难里面有哪些的性质，到底有什么事发生，你到底有哪些要发生。比方说到时候将来会有一个很智慧型的一个领袖要出来，这个人呢要引起是大家全世界要跟随他，他是个英雄。那么这个圣经称他做什么？称他做敌基督。那么敌基督是什么特点呢？敌基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龙就是撒旦，把他的权柄，把他一切都给了他。那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被撒旦控制，这个人头脑不清楚的，没有这件事，敌基督可以说头脑是最好最好的。你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劫机事件里面，你发现说所用的材料是敌人的材料，所用的资源是敌人的资源，把民航机变成飞弹，而且连驾驶的技术的 know how 都是从敌人那里，从敌人的阵营那里经过最好的训练，有的人在德国受的非常非常好的训练。所以你发现，而最后整个加起来的那个成本不过是50万美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认为说今天敌基督已经出现，我们不大相信。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出现，但是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比这个不知道要智慧多少，而且比这个不知道要残酷多少。因为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敌基督乃是可以说是这个罪恶的集大成。我们有一次到台东。肚子很饿了，我们看见有一家叫罪大恶极，我那个罪是喝醉酒的罪，饿了肚子饿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酒店里看你肚子饿到七点，你觉得罪大恶极，你也进去，普通这种店你就不进去。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今天人犯罪，我们都是罪人，你不知道人会犯到什么地步，你不知道这个人黑到什么地步，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低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看见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是一只兽从海底上来。那个时候的表现不是人性的表现，是兽性的表现。弟兄姊妹，连老虎都不吃他自己的儿子。你觉得人性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到了有一天，根本什么都不替别人想的，就是为着他，就是为着他的目的。那一点都不错，将来有一个人物叫做敌基督，这位敌基督要出现。那不要忘记，而这位敌基督他不光是运动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所以他要创立一个军事大一统的局面、政治大一统的局面，还有经济大一统的局面，还有宗教大一统的局面。这是将来要发生的，到了那一天，全世界的苦难。所以让我们记得，你今天稍微有的人说2001年肯定宾拉登是疯人，只要宾拉登一出现，他懂得怎么建筑隧道，所以他在隧道里跑来跑去，那不要忘记，就是这么一出现，就把整个的世界，无论是股票什么也好，你看就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只要人的心一横，可以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1911所发生的事，实在说来是一个 wake up call， 实在说来是一个警讯。这个警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以为是很遥远的事，现在好像很近；我们从前觉得不可琢磨，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的是，现在你慢慢觉得好像神的话你还是那么清楚。如果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胆战心惊，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看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今天呢，如果有一定有一点蛛丝马迹，那我们说过这一次在纽约的惊爆，那个犯罪绝对是智慧型的犯罪，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这个许多你知道吗？有一个作者，我忘记的是谁，有一个作家呀，他说这个简直是一个杰作，只有撒旦做得出来。有人说那实在是个精心杰作，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有个人真的这样，在他惊叹到一个地步。虽然他的形容不是个好的形容，但是你看看，这就证明说这个好像背后的的确确有一个智慧型的一个犯罪人啊。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龙就是撒旦进到已经完全掌握他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他变成超人不错。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能够杀人不眨眼？为什么人今天能够那么冷酷，而居然能做出这些事情伤天害理的事？不是人做的。所以你看，到了兽出现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是兽。所以为什么是666呢？666很简单，666是为什么是一基督的数目呢？因为启示录这个兽这个字一共出现了36次。大家试试看，你把1+2+3+4+5+6一直加到36，算算看，刚好是666，一点都不错，这是个三角数。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讲的敌基督？敌基督的意思就是给你看见，事实上他所表现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说人堕落的地步，完全不在，完全被撒旦占有，这个人完全被撒旦控制。你想想看，他不是他自己，他完全不是他自己。到了那一天，你看看，而且他受了死伤。我想我们这个周末会提到。然后呢，他又好了，那就是很像死而复活一样。所以他有一些神迹，叫人迷惑了，觉得这个好像基督一样，结果就跟随他，全世界人都要跟随他。所以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不过从前没有人，人没有耳朵听。从前人觉得启示录包括远的很，你告诉我这个7个印、7个碗、7个号、7个碗有什么意思呢？好像远的很。那今天不可能有这种事，而且你不知道，所以就是因为和我们现在的平安的世界、民主的世界、文明的世界刚好是脱节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可能启示录会给我们这样的一幅景象呢？但是你稍微用今天所发生的事，你稍微帮助你想象，你就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可靠，神的话是多么真实。而且现在的的确确，圣经说，圣经怎么说？这些都是必要快成的事。那么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是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在他回来以前有一连串的事，他自己告诉我们，在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那么世界上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全球性的灾难。那么全球性的灾难里面有一连串的事件，就是7个号和7个碗里面所形容，一个一个都要发生。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是全球性的灾难，是包括全球性的人祸，那就是哈米基督人战争。然后最后是全球性的天灾，那就是最后一次17碗，那就是最全球性的地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的的确确是主回来，快回来，所以巴不得我们对于他的话能有一些认识。不过呢，我想我们明天要开始深入，那今天呢，我们不过开一个头，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今天启示录的预言或者圣经预言对我们是这么重要的。那不止如此，这一次 的所谓恐怖主义，我们说过是新恐怖主义。我们用很简单的说明，19个里面就有6个知道新恐怖主义，因为其他13个还以为说像普通一样，普通你结了亲以后你达到什么目的，最后呢就饶了这些人命，所以没有一个人上了劫机，虽然上了这个被劫持的飞机，他们还能活着回来。所以这个恐怖主义是所谓旧的恐怖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叫做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为什么叫奋锐党？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就是恐怖分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这个犹太人是在罗马的铁蹄底下，所以他们觉得如果神要帮助他们，他们就要帮助他们自己。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就觉得要专门对付那些出卖犹太人，就说犹监不看这是犹监，还有呢可能一些罗马政府。所以这些人呢乃是奋锐党，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讲山上的教训啊，不要与人就是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个时候其实离开山上教训不远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山，那个山里的鸽子，那么在那个山谷的这个磐石岩这个岩石上面呢，一个洞应该都是鸽子的洞，那么这些洞里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奋锐党盘踞的地方。在不远的地方就是提比利亚城，提比利亚这座城其实就是罗马我们的就是罗马这个就是罗马这个罗马这个政权所掌有的那个城，那唯一的一座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恐怖主义是个古老的恐怖。那他们为什么要恐怖？为什么他们要达到他们理想，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目标是他们是有目标的，他们的目标是和政府连在一起，他们或者是他们在军事上是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他们会滥杀无辜的。所以我们叫这种的恐怖主义乃是旧的恐怖。有人告诉我们，在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那个名单里面最后的4个很可能都是，包括犹大在里面，因为犹大以斯加略啊，有人告诉我，以斯加略是佩剑的意思，所以很可能犹大呢就是个恐怖分子，他有他自己的梦，他希望说有人能起来推翻罗马帝国，所以他有一天碰见主耶稣，他希望说有一天呢，主耶稣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把罗马帝国推翻。你看主耶稣做的梦和他做的梦不一样。那么等到有一天发现说主耶稣所做的梦和他的梦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把主就卖了。所以大家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些人感谢主来到主的面前，包括奋锐党撒西门在里面，你看见遇见主他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奋锐党所要杀的人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马太是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根本就是个税吏，但是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两个，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的，现在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叫他们爱，那个爱也是十字架的爱。这12个门徒里面，你看除了犹大之外，每一个都被我们的主拯救。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晓得，这个恐怖，旧的恐怖主义，老的恐怖主义是好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是为了理想，他们是为这个目标，所以他们是锁定一个目标。他们的做法呢，就在他们的感觉里是替天行道，好像一个医生开刀一样，他不是把所有的细胞都挖出来，他只是对付几个他认为坏的细胞，那么万一有点好的细胞只是牵制，但他目的不是把所有的坏好的细胞都拿走。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老的恐怖主义。那新的恐怖主义呢，也是替天行道，但是不管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通通摧毁。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姑且称它说宾拉登式的恐怖，但是就算是和宾拉登无关，但是我们相信是有关系，那就算是无关，我们知道说今天这种